嘿，你好吗？我是 Sandy 双双，我只想用我的声音温暖你的耳朵。我在上海向你问好。今天想跟你聊一聊配得感。配得感顾名思义就是我觉得我配，我感觉我配。它是一种很容易引发心理失衡的观念。比如说，你为了考上某一所大学而付出了很多，熬夜学习，天还没亮就起床，牺牲了健康、社交和青春，结果你并没有考上你想去的大学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很难受，因为你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，理应进入这所大学的。在这里，理应的实际含义是你配，因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所以你配得上进入这所大学的待遇。恋爱也是，你喜欢某个人，你为了追求对方而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，你认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对方理应回应你的请求，与你建立恋爱关系，觉得自己应当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，这就是配得感。配得感主要发生在当事人付出一定成本代价的时候。这种观念的实质是默认世界的公理之一，是交换。我用大量的努力去交换进入某所大学的资格，用大量的付出交换某人对伴侣关系的认可，用大量的 A 交换特定的 B。 这种交换其实是不成立的，只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所以看起来它是成立的。比如在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当中，总有一些桥段是某人付出了许多，终于感动了对方，对方愿意与他建立恋爱关系。或者在一些励志的宣传中，某某人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坚持了多久，终于得偿所愿，考入了他想去的大学。这些信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说过，只要你付出，你就能俘获某人的芳心，去往某所大学。但他确实会给人制造某种错觉，只要我符合 A 条件，就能得到 B 待遇。这种错觉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出现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有很大的概率会得到巩固，而不是破除。往往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够及早地意识到，配得感只是一种错觉。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只要 A 就能 B 的东西。而且配得感会与另外一种情绪纠缠在一起，这也是它不容易被破除的原因，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，凭什么不是我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凭什么选另一个人而不是我？他哪里比我好了？凭什么这个词很特殊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讲理的表现。当某人开始言说凭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打算不认账了。即使你解释从来没有你对我足够好，我就必须选择你的道理，对方也不会认可你的解释，也不会去理解你的解释，而是会继续追问，凭什么不选他？凭什么要选另外一个人？凭什么是一种不服气，并且这种不服气会让人拒绝听取外界意见，可以理解为顽固。顽固加上配得感，结果就是死认我配得上这种待遇的理，拒绝其他的理。但因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你付出了 A 就能得到 B 待遇的道理，所以他死认的理并不存在，他是在固执一个不存在虚无的东西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固执，所以当你试图向他解释这种理不存在的时候，他也是不会认可的。或许这里面有一些不甘，有一些悲凉，有一些失望，付出了许多却最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谁能乐观到一点都不受影响呢？因为对这种结果不甘心，所以就想质问，想表达不满和愤怒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使不甘与愤怒，事情是什么样的，它照旧会是什么样的。内心再不甘，也不会改变世界上不存在付出 A 就会得到 B 的道理的现状。 也就是说，再怎么认为自己配得上某种待遇，也不会改变并没有配与不配的这个说法的现实。因为有些东西与配和不配没有关系，它与运道也有关。运道轮到你这儿了，自然会得到，而运道没有轮到你，它没到你这儿，你当然得不到。只不过运这个词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力有限，而人力有限又容易让人联想到认命。因为能力有限，所以剩下的事要靠命，如果未能得偿所愿，那也就是命，只能认了。认命这个观点，我觉得多多少少与承认努力无用有关，所以人们普遍会排斥认命，会更愿意认可一切与努力有关的内容，这会导致更加认可配得感。越认可努力，就难免会越认可我努力了所以我配的逻辑，于是翻车之后就会越来越痛苦。配得感类似于期望，期望越高，失望就越大。它又与期望不同，期望是你期待的某事儿，而配得感是你付出了代价，所以你才觉得你配。所以期望往往是引发的失望，而配得感却会引发一些更严重的消极情绪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早一点放下配得感，你会少去很多痛苦，少走很多弯路。我是Sandy双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